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2月14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美国对朝鲜政策方面，白宫表示总统对朝鲜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另外，索马里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多人丧生；纽约地铁爆炸案的嫌疑人明年1月将出庭受审；另外，国际组织说地雷使用没有增加，但是仍然造成大量的伤亡。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个主要的警察培训设施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炸死若干人。炸弹袭击发生的时候，警察正在卡西耶警察总校练习游行列队。索马里官员说，袭击者扮演成警察混进了警察学校。路透社说13人在这次爆炸当中丧生，但是索马里官员没有提供确切的伤亡数字。路透社说索马里青年党宣称为星期四的袭击事件负责。青年党在2011年之前一直控制着索马里，后来被非洲联盟部队和索马里保安部队赶下了台。青年党一直在索马里试图推翻政府，建立一个严格执行伊斯兰教义的国家，对政府、军队和平民目标频频发起炸弹袭击。纽约的法官裁定将继续收押纽约地铁隧道炸弹嫌犯袭击人乌拉，直到明年一月出庭受审，接受恐怖主义指控的审判。罪名包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试图炸毁公共设施。乌拉星期三通过闭路电视第一次出庭，他正在医院治疗身上的烧伤和其他伤势。乌拉在地铁隧道引爆的炸弹炸伤了自己和其他三人。乌拉是孟加拉移民，他被指控星期一在纽约市拥挤的地铁隧道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管状炸弹。调查人员说，乌拉承认他想造成大批人员的伤亡，报复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中东所实行的政策。另外一个监督地雷使用的国际组织说，新增使用地雷的情况极为罕见，但是阿富汗、利比亚、乌克兰和也门的冲突当中，地雷连续2年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在星期四公布的年度报告当中说，地雷在2016年造成了8605人伤亡，其中2089人丧生。这个数字包括自制炸弹以及像地雷一样造成人员伤亡的未爆弹。地雷造成的丧生人员当中，78%是平民，其中儿童占的比例为历来最高。统计数字基于对52个国家的相关调查。1999年的一项国际条约的签字国不同意不再使用或者生产杀伤人员的地雷，销毁库存，对地雷受害者提供帮助，并且签署这项条约10年之内清除领土内的所有地雷。国际禁止地雷运动星期三欢迎斯里兰卡成为全面加入这个条约的第163个国家，并且希望这一地区和其他国家也加入这个条约。星期四公布的相关报告说，在所有的国家当中，只有缅甸和叙利亚的政府军在2016年仍然埋设新的地雷，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签署禁止地雷的国际条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对朝鲜政策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表示，美国愿意无条件与朝鲜进行会谈。引起全世界注意几个小时之后，白宫发表声明，打消了在朝鲜问题上出现外交突破的任何希望。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总统对朝鲜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朝鲜的行为对安全有害，不仅是对日本、中国和韩国，而且是对整个世界。 朝鲜的行为不利于任何人，而且肯定对朝鲜自己也不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否认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任何的改变。他对媒体说，国务卿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一如既往，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数个月以来一直所阐述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我们视外交为当务之急。诺尔特还说，蒂勒森国务卿和白宫一致认为，现在不是与朝鲜对话的适当时机。诺尔特还提到，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二说，正式对话之前必须有一个所谓静止期，也就是朝鲜不再进行任何核武器和导弹试验。朝鲜最近数月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弹道导弹试验，平壤声称他11月试射的弹道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大陆的任何地方。诺尔特强调，美国及其国际盟友的目标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在蒂勒森有关朝鲜展开无条件对话的讲话后立即表示欢迎。韩国总统文在寅刚刚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北京欢迎有利于缓和紧张、推动对话解决问题的努力。那么，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律师协会星期二发表了一份有关朝鲜政治犯集中营的报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国务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保卫部等部门和官员犯下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7条中所列出的11项危害人类罪行当中的10项。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报告说，朝鲜当局涉嫌犯下的10项罪行包括谋杀、灭绝、奴役、强行迁移人口、监禁、酷刑、性暴力、迫害、强迫人员失踪和造成重大痛苦、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不人道行为。报告估计，朝鲜金家王朝1948年执政至今，有数十万人在朝鲜的政治犯集中营中死去。估计朝鲜集中营现在的监禁人员数量在8万到13万之间。调查人员通过卫星图片证据和多名脱北目击者提供的证词，列举了数十种在朝鲜集中营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其中包括谋杀、强奸、强制堕胎、饥饿、酷刑、公开处决和精神折磨等等。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12号在华盛顿举行的发布会上说，金正恩和朝鲜劳动党官员可以被追究责任。皮莱说，
自从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1948年掌权以来，没有一个人因为朝鲜国内发生的恶劣罪行被起诉，更不用说被定罪。可以说，将近70年的恐怖统治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相比之下，纳粹政府持续了12年，纳粹垮台之后的70年，无论是高级别的纳粹官员还是低层的狱警，都在人们争取问责的过程中受到了惩罚。
皮莱表示，国际社会也需要为朝鲜国内的反人类悲剧负责。他说，
虽然这份报告严厉谴责的是金正恩和朝鲜政权，我们也不要忘了国际社会几十年来未能惩罚朝鲜政权的集体失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所有人也该羞愧。
虽然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是朝鲜政治犯集中营，皮莱在发布会上在回答提问时再次提到国际社会对中国遣返朝鲜难民的反对。他说，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收集了证据，并公开批评过中国强制遣返朝鲜难民的做法，这是对国际难民公约的违背。这份报告为我们反对中国遣返朝鲜难民的理由增添了论据，对我们从中国取得政治上的合作可能会有所帮助。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关注。美国国会星期三就有关的话题召开了听证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天上午是就中共的长臂为题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政府如何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那么在听证会上，来自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同时也是委员会的这个共同主席之一卢比奥参议员呢，他是谈到了中国政府呢是利用各种途径来操控中国境内甚至是海外中国政府认为是有关于政治敏感的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同时利用它的广大的这个外交影响力，企图影响这个有关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那么参议员卢比奥呢，他也在今天听证会上谈到，中面对中国不断的利用这个科技以及广大的市场优势，中国政府已经将双手呢伸向了这个海外的各个领域，而这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政府对于讯息和资讯的掌控。我们接下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在今天听证会上怎么说。
中国政府将手伸向各个领域，当中一个重要元素集中在对于讯息科技和网络管理的控制。中国政府利用国家控制网络与社交媒体平台，不只是制定国内法律，还包括限制国际空间。中国发展科技，监控社交媒体、智能手机，阻断谈论敏感政治议题的海外网站。今年早些时候有报道指出，现在中国政府也开始管控即时动态讯息等平台。
根据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当中呢，也谈到了中共的渗透呢，事实上已经进入到了美国政府许多个机构，这个规模和影响都是十分的庞大。那么我们也同时知道，中国在海外的军事扩张、海外的投资、资源的囤积，以及对于这个海外这个对于国际的这个企图影响国际规则和规范的一些这个做法呢，都是中国企图将它的影响力伸向海外最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事实上呢，今天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呢，也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表了一封投书，内容就是谈到了中共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影响力的不断的扩张。他也谈到了说，这个中国政府利用它广大的资源和市场优势，在此刻的美国最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团结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其中包括了这个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那么这个在今天听证会上呢，卢比奥参议员同时也谈到了，在美国大学校园当中，多所学校当中出现的这个孔子学院都是由中共来出资在背后赞助，而且许多的这个孔子学院呢都是在不透明的这个合同下进行的。他同时也强调，他希望呢有任何中共资金色彩的学术研究还有学术项目甚至是知识产权交流的合作呢，都应该要接受美国政府的严格审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听证会上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一些前任高级安全官员提醒白宫，在考虑使用军事手段处理国际争端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一些国会领导人要求川普总统在决定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等重大军事问题上先征得国会的授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2月13号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使用军力涉及的策略、政治和法律问题。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说，在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时，政府不应轻易动用军力来替代政治和外交努力。
政府必须要有一个成功的策略，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就不应该被派去打仗。如果军队被派出作战，他们就应该拥有适当的资源、交战规则和足够的支持，好让他们取得成功。我们的军队太宝贵，不应只被用来回避政策失败带来的后果。
川普总统上任后宣布大幅度提升军费、提升军力，并提出大幅削减外交开支。前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司长沃姆斯女士认为，单独使用军事手段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军队能力超强，跟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相比，军队得到了很好的财政支持。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几乎每一项安全挑战，都需要用动用军力以外的其他行动去应对。
在朝鲜核威胁和其他安全问题上，川普总统多次威胁会考虑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等人担心，川普可能会未经国会授权向平壤开战。
我仍然深深忧虑，即使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获得国会授权，川普总统也会决定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和预防性的军事行动。
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对敌宣战并为之拨款的权利，并赋予总统动用和指挥军队的权利，但是当国会没有正式对敌宣战时，总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动用武力，一直是引起争议的话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3日，也就是昨天，再次出席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大规模悼念仪式，但是并未发表讲话。日本政府的媒体说，习近平应该是顾虑到正在改善氛围的中日关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2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年来再次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但是并没有发表讲话。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姿态，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说，将之理解为朝着关系改善发出的讯息。共同社还说，明年恰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这个节点，日方力争实现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的互访，有意让关系改善的趋势得以维持和发展。日本媒体认为，习近平在公开场合不发言非常的罕见。中国在2014年将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这一年首次出席了追悼会。在当年的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仪式上痛斥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他称，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在今年的公祭日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替代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他在痛陈日本曾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反人类令人发指的同时，也强调中日应该面向未来，世代友好下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近日在谈到日中关系的时候说，未来的5到10年中日关系应该有可能恢复。他说，
It's entirely conceivable if we're looking 5 to 10 years from now, 2022, 2027, that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uld recover. We're right now in a moment where Prime Minister Abe has been trying very, very hard.
未来五到十年，到2022年，到2027年，中日关系可能恢复是非常可信的。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在尽力扭转中日关系时，这个极为不正常的一个阶段。两国间非但没有高层对话，也没有高峰会，甚至还出现了两国兵戎相见的可能的说法。两国关系恶化到这个程度，不仅对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将要走出这个阶段了。
史密斯说，说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有点太过了，但是两国的确在开始接触。中日两国关系因日本让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长时间的低谷。不过最近几个月，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曙光。11月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安倍晋三相继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谈。12月4日，安倍晋三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发表评论，称两国可以大力的合作。中日最近还就海空联络机制草案达成共识，设立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在于避免东中国海岛屿纠纷而引发偶发性的冲突。日本学者认为，安倍晋三向中国示好的举动与期待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日合作也不无关系。不过，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还是存在。在努力改善中日关系的同时，安倍政府也在推动美日澳印四国首脑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中国认为这个机制有针对中国的倾向。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自称的哈里发国几乎完全土崩瓦解， 美国官员对这个组织可能建立下一个中枢的地方感到忧虑，非洲可能是他们的目标。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美国军方正在试图防止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对非洲大陆缺乏治理的空间占了先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贫困、政治理想破灭以及大量年轻没有工作的穆斯林，这些都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滋生的理想条件。这些条件非洲都具备。美国众议员、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说，
If we're trying to look in the future, it's actually happening now.
如果我们努力探究未来，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在正在发生。非洲将会成为一个地点，非洲将成为一个热点。
整个非洲大陆部署的美军人数不到阿富汗的一半，但是恐怖分子活动的增加是美军在非洲部署从2009年的3200人迅速增长到今天大约6500人的原因之一。约翰·坎贝尔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他说，
There is African concern that the US approach
非洲人担心的是美国的举措将变得更为军事化，或是比以往更加关注军事和安全议题。
坎贝尔告诉美国之音，在非洲大陆努力的重点应当是他所称的滋生极端主义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缺乏经济发展和糟糕的政府治理。但是随着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在本届政府的预算计划中预计被削减三分之一，这一努力可能会更加困难。坎贝尔大使说，
实际上安全措施是否会有效，我觉得总体来看不会。
管辖非洲军事活动的美国非洲司令部旨在强化当地的非洲军事力量抗击伊斯兰极端势力。据非洲司令部的总军事长拉蒙·科隆·洛佩兹说，非洲的年轻男性人口不断增加，为恐怖组织征兵创造了条件。他说，
You have no options.And here comes an extremist.
当你没有选择，这里又来了极端分子，给你提供摩托车和一个新娘，你觉得自己会怎样做？你的家庭在挨饿，你不能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而这时某人在给你一个选择。
今年行政当局扩大授权，打击索马里的青年党和伊斯兰国，允许针对激进分子展开攻势，而不仅仅是保卫非洲盟友以及他们的美国顾问不受攻击。洛佩斯说，
It definitely helps.
这肯定有裨益，因为我们将尽可能去到那里，部署我们的武器、人员，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
但是，在非洲打击极端主义的战争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一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今年五月在帮助索马里安全部队打击青年党的时候牺牲了。今年十月份，四名美军士兵在尼日尔遭遇伊斯兰国组织的伏击，以身殉职。如果未来数月的安全需要增加，会有更多的美军发现自己在非洲面临危险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部长罗斯当天宣布了对进口自中国的铸铁污水管配件出口补贴率进行初步调查的结果认定。罗斯说，当美国公司和工人受到不公平政府补贴伤害的时候，川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美国致力于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将继续验证使我们做出上述决定所得到的信息。美国商务部初步认定，中国出口商得到了8.66%至102.31%之间的出口补贴。作为今天这一决定的结果，美国商务部将指示美国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从中国铸铁污水管配件的进口商那里征收相应初步比率的现金押金。2016年，美国进口中国铸铁污水管配件总额约为860万美元。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还说，发起上述调查是应美国铸铁污水管协会的申诉进行的。该协会同时指控，从中国进口的上述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倾销幅度为92.48%，并指中国相关生产商和出口商接受了政府的补贴。美国贸易法的执法是川普行政当局施政的重中之重。 从2017年1月20日至2017年12月11日，美国商务部已经发起了79起反倾销和出口补贴税的调查，这比前一年的52起调查增加了 52%。在美国国内方面，阿拉巴马州激烈竞选的特别选举之后，民主党人琼斯说，他希望共和党人莫尔能够做正确的事情，承认在参议员特别选举当中败北。在星期二的选举当中，琼斯赢得了 49.9% 的选票，莫尔得票率为 48.4%。 琼斯星期三承认努力实现团结，说现在应该努力愈合团结各个方面。莫尔公布了一个视频，说对军人投票和临时投票的统计还没有最后完成，他的竞选团队在等待投票结果得到阿拉巴马州州务卿的认证，最后的程序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琼斯得票率的优势超过 0.5%， 阿拉巴马州的法律规定领先幅度不超过 0.5% 就要重新清点票数。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主席拉森星期三的声明暗示他不支持重新点票。拉森说，共和党人对选举结果深深失望，但是竞争已经结束。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选举，川普总统支持的莫尔落选。川普现在说，他本来就认为莫尔会输，而年终将至，川普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为他想要通过的税法改革方案做最后的努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12月10号星期二的中午呢，川普总统在这个国防部长马利斯还有这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的陪同之下，在白宫里面签署了国会之前通过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那么在签署之前呢，川普总统先是提到了昨天在这个纽约发生的恐怖攻击案，那川普总统先是赞扬了纽约市第一线的这个救援人员、警察还有联邦执法人员的迅速行动。他并且说呢，最近已经发生了两起在纽约发生的这个恐怖攻击，都是由持绿卡的外国人所做的。那一个是经由绿卡抽签拿绿卡，另外一个是经由移民链。那川普总统就说呢，他将会很快的来终止这两项的移民办法。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美国公民移民署的这个主任希斯纳也亲自出面说明了，说将会来执行把这两项移民办法给解除啊，并且他也说了这一次的这个纽约的恐怖攻击的这个嫌疑人呢，他是来自孟加拉，那他是在2011年的时候来到美国，那么他的美国公民的这个这个身份，美国公民的这个持有者呢，是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叔叔是美国公民，然后帮他办移民之后呢，还让他拿到美国来拿到绿卡。那么呢，在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就提到说，像这样子的一种借由远亲的亲属的移民或是绿卡抽签的方式呢的做法，他们希望能够把他这个解除掉，以后就不要再做了。那么这是移民改革上可能会产生上的变化。那么在今天的签署仪式上呢，川普总统并且也说，这些恐怖攻击彰显了国防授权法的重要性。他同时呢也赞扬了共和党跟民主党共同努力通过这项国防授权法案。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These attacks underscore the dangers we face from around the globe. The national defense.
这些袭击强调了我们所面临的来自全球的危险。这是启动国防授权法最合适而且最重要的时机。这项立法为重建我们的军队和保障孩子的未来跨出重要的一步。我赞赏两党议员为通过国防授权法所做的努力，使这项法案获得两党压倒性的支持而通过。这听起来让我感到很不错。
对，是的。那不过呢，国会当时在审议这个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呢，曾经也加入，也就是说要来这个让国防部来评估美国与台湾的军舰互访的可能性，并且呢在台湾的对台军售上也会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对此呢，12月8号我们知道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在华盛顿的时候就公开的说，美国一旦派遣军队到台湾的话呢，也就是启动了所谓的分裂国家法。那李克兴当时的说法是说呢，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 力统一台湾之时。那么呢，在这次的国防授权法当中，白宫也发出了新的声明，来说到川普总统有四大的要点，当中的要点之一呢，也包括了在亚洲地区的美国的利益。我们来看一下是哪四大要点。那白宫今天发出声明说呢，这个国防授权法包括了6920亿美元的经费。那么所谓的四大重点呢，第一个是授权经费来确保持续击败伊斯兰国，第二个是提供立法授权给川普总统的南亚政策，第三个是授权建立关键的导弹防御能力来应对朝鲜带来的威胁，第四个是要采取坚定的步骤来重建备战，并且建设急需要的能力来持续吓阻我们的敌人，并且让盟友安心。那么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所谓让盟友安心这部分是否就包括了美国的盟友台湾，那是否会如同国会的这个授权法当中所说的，可能川普总统会派遣美军的军舰到台湾去，我们还有待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2月13日发出紧急呼吁，促请国际社会关注今年7月狱中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处境和健康状况。此前，刘晓波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义武披露，刘霞近期写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显示刘霞在被软禁当中的绝望和孤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国际特赦星期三表示，自今年6月下旬查明患肝癌末期的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当局不允许本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刘霞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确认他的下落。刘晓波好友廖义武12月9日发文怀念刘晓波，并上传刘霞近日写给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刘霞写道，在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称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国际特赦表示，刘霞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抑郁症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她的状况正如她在信中所言，我没有权利说话，大声说话，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国际特赦强烈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刘霞的非法骚扰、软禁和监视，允许她自由出行，确保刘霞的言论自由权利，确保包括刘霞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能够不用担心受到阻碍、恐吓、任意拘留或监禁。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霞自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开始遭当局置于实际上的软禁状态，时紧时松，但无时不被监控。而今年孤独的寒冬更令外界担忧他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近年患上的日益严重的忧郁症更是困扰他。胡佳说，
过去7年以来，刘霞她的精神状态就以恐惧、绝望、崩溃可以形容了。她是依靠药物在克制自己的抑郁症，依靠药物在入眠，否则的话她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面对着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挚爱丈夫的冬天，我们很怕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这真的是我们内心的特别特别现实的想法。想要他做到的就是刘晓波生前给他的最后的那句嘱咐，你好好活着。
因参与自由晓波行动而自6月底便遭软禁的胡佳表示，从刘晓波狱中患病到逝世，以及推动自由刘霞，国际和公民社会的努力、舆论和媒体报道等都达到了极致的状态，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因此欧美国家的外交斡旋和压力便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是唯一的希望。胡佳说，
真正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恰恰是用晓波的重病是换来的，就是外交介入。 我们要促进西方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德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经济和政治的大国，用国家力量对刘霞和他的弟刘辉进行这种营救外交斡旋，其实就是施压嘛，就是为了他们争取自由嘛。而且作为那些外交官本人来讲，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用一个工作的面目来对待这个，而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不能够放弃的事情。
胡佳表示，他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沟通时表示，对刘霞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状态如何这些层面，而是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外交施压，一是启动外交谈判，要求中国允许刘霞出国治疗，二是同时争取能够探视刘霞，给他带去一些最基本的慰问。他说，
现在不是说只是听听刘霞哦，他现状如何，他是不是最近又做了什么手术，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不了他的，你们现在的力量是集中在外交的营救上面。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向中国政府两件事情，第一是你们要启动这种外交程序，跟政法委这样的机构必须要进入这种程序才行，否则你的这种等待是完全无益的，可以拖到刘晓波死，他也照样拖到刘霞死。之外的话，你们要争取刘霞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的空间要大一点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他能够见到你们这些外交官。
胡佳特别强调，这些最基本的见面都会给刘霞注入心理安慰的强心剂，给他带去一点点的希望，帮助他度过目前的寒冬以及他生命中的长夜。他说，
这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黑暗最看不到光，就像在极夜之中的那样的寒冷的寒夜，冬夜这种情况下的话，如何让他点燃他的一点点希望。我去促请外交官做的事情也是你们去能够向中国政府见到他，哪怕就是一些家长话，哪怕是在中国政府的那种监控之下的，那也会给刘霞注入一针强心剂，能够撑住他，对他的安慰鼓励都恐怕要胜过他现在所服用的所有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这样能让他坚持过这个严冬。我说的这个严冬是广义的严冬，不仅仅包括未来的三九天，也包括他生命中这种黑暗。
在12月8日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和他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廖义武发表悼念文章，并公开刘霞数日前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信。刘霞在信中还称，我蜷缩成一团，因为有人敲响了门，我的脖子开始变得僵硬。刘义武表示，刘霞不是犯人，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释放刘霞。廖义武还敦促德美法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继续为争取刘霞自由努力。刘霞自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去世后，几次被旅游到外地，后回到过北京，但在19大等敏感时候又外出，目前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总统文在寅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4天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中韩关系走出因萨德问题出现的低谷。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极度危险和复杂，平壤坚持自己已经是拥核国家的立场不变，美日韩因此举行了新一轮的军事演习。韩国反对朝鲜的核野心，但同时也反对美国发动单方面的战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之下，中韩关系升温以及两国领导人互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北京如何处理与首尔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的分歧？中韩改善关系的同时，中国如何面对昔日盟友朝鲜？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如何应对？那么对于上述的问题呢，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战略问题研究杂志的社长李伟东先生，另外呢是朝鲜问题的独立学者苏菲。 那么在第一个问题，文在寅访问北京预示着中韩两国关系的僵局有所松动，韩国舆论如何看待他们总统的这次访问？民众和朝野上下对文在寅总统的这次访问都有什么期待？对此呢，这个李伟东先生说，
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呢，首先在首尔这边呢，基本很多民众寄予很大的希望，主要是说把之前中韩之间啊已经低到谷底的这种关系呢做一个完全的一个修整，而且呢大家对于文总统这一次的访问呢寄予的希望呢是远远高于前几任总统的，而且认为呢这文总统是一个万能型的总统。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我观察到一点，就是说老百姓，就是首尔的老百姓或者是韩国的老百姓，并不完全了解中韩所面临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根结点，也就是说韩国的执政还是非执政在野的党派，他对于中国两边在朝韩问题上所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一种混淆的。也就是说首先他要了解中国在朝韩问题上，首先要在萨德问题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才能够把中韩之间的关系进行提升，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中国可能才在朝鲜的劝说问题上更进一步来协调大家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基础的基调呢是不会做很多的改变的。尽管呢文总统可能是一个草根出身啊，大家有这种英雄色彩，但是呢整体的这种大国之间的框架以及中韩之间的框架有一些基本面在那个地方，而这些基本面呢我认为韩国的民众呢并不是非常了解，而且韩国的在野党和执政党呢在此方面努力呢也非常的不足，这是我一些在首尔的观察。
那么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呢是中韩关系的症结，它涉及到美中韩三边关系，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首尔做出了哪些承诺，如何评价这些承诺？那么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呢，吴飞教授说，
首尔做出很多承诺呢，包括三不主义呢，就是三点承诺了。其实这个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处理萨德，其实萨德处理呢其实有一个唯一的渠道，就是说可能就是美国要撤出萨德从朝鲜从那个韩国这边那么韩国呢只能做出一个他临时性的这个部署了萨德，以后可能不再深入的进行部署。但是呢这种承诺或者是这一系列承诺呢其实对中国来讲呢并不具有任何的承诺的这种性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当朝韩的问题加剧了，如果当朝鲜了进一步去挑衅了美国，甚至包括在关岛、在夏威夷、在加州，那么这个萨德是不是还会进一步来部署？我认为呢从前一任的总统来讲，这个中韩之间的这个信任点呀，我认为还没有完全达到。也就是说韩国这些许诺呢也就是说这一任总统做的，但是呢迄今为止韩国的总统每一任总统下场都不好，而且是说中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韩国的很多的官员他在新的总统或者新的领导人来以后呢他的继承性并不是很强，也就是说甚至包括中国就韩国驻中国的一些官员和下一任的新总统下的这个新的官员是不是有转接交承的这些关系，现在看出来几乎很多时候是断档的。也就是说首尔不仅是总统上一届和下一届这个承诺是不连续的，而且是说首尔的官员之间他在中国的承诺也是不连续的，所以说他做出这个三点承诺来讲，你让中方怎么样去相信他？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而且是说未来我们非常很容易看出来朝鲜一定会挑衅韩国，甚至包括美国，甚至包括美国的关岛，那么这个如何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措施，那么首尔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他这承诺如何实现？我觉得外在条件使得中韩之间的信任点我认为现在还是完全不足的。
那么如何看待文在寅总统的这次国事访问？在目前朝鲜半岛错综复杂形势下，改善中韩关系对两国各自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对此呢李伟东说，
首先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是在这个前一次就是两国外长达成了这个韩国主要是一个软化立场，所谓三不主义，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提出这个三不主义呢，这个之后 这个中韩两国的这个关系呢就大大的改善了，然后就有了这次访问。那么这个对整个这个中国了而言啊，我倒是觉得实际上这是大战在即之后这个中国采取的对近邻啊，近邻不是整个全球一个远交近攻的一个策略啊，就首先意味着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原来的友好同盟以及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已经彻底完结了。因为习近平上台已经到了第二任，也没有跟金正恩见面，也没有邀请他访华，虽然派了特使这个去讨论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劝说可能呢没有达成任何这个明显的效果。而美国这个一个战争威胁，一个战争的这个包围，已经在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实际上要跟美国在总体上的战略上要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中国采取了所谓远交近攻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对韩国而言呢，仍然是希望能够这个既不加入美日韩的战略同盟，同时呢也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韩国本身是这个整个朝鲜朝核问题朝鲜的人质，暴局首尤其是首尔。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韩国希望能够通过中国的这种外交努力化解战争的风险。
那么在昨天时事大家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韩国方面的承诺不仅涉及中韩关系，也涉及美国及朝鲜半岛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美国怎么想怎么对待？对此呢，李伟东说，
美国对朝鲜的这种战争方面的这种朝鲜发出的战争叫嚣，美国方面发出的这种反战争的这样一个反核战反战争的这样一种威胁，包括实际的武力包围，这种状态下，其实这个战争的发动机那个按钮不在美国手里，也不在中国手里，实际上在韩国手里。因为韩国既是这个朝鲜的人质，也是能否使美国或者中国配合发动打击朝鲜的这样一个战争前提，这个韩国本身是具有优先决定权的，就是韩国如果说我不同意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真正打起来，除非朝鲜方面主动发动导弹攻击，然后呢，美韩日，包括中国发动某种反击性的打击。那么主动的战争攻击没有韩国的同意，美国也不行，中国也不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签署了2018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北京极力反对的美台军事交流条文，尤其是涉及军舰互访的部分，特别引发中国驻美外交官做出武统台湾的表述，连日来在华盛顿引发了许多热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签署国防授权法之前，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上星期在华盛顿已经先发出警告，宣称一旦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李克欣的说法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反应，参议员柯顿表示他严肃看待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并呼吁川普总统加速对台军售，让台湾参与联合军演。美国学界也认为，尽管李克欣的说法并不代表中国真的会有实际行动，但中国的武统言论非常令人担忧。
我认为这反映出中共的担忧，认为军舰互访会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中国对美国日渐增加的对台军事支持非常不高兴。不过，我认为李克欣的言论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不认为中国真的会在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时对台动武。因为一旦这么做，中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它会为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带来军事、经济及其他地缘政治等严重的后果。因此，我认为李克欣的说法反映了北京更广泛层面的担忧和情绪。我不确定这是否代表这会是北京一定会采取的行动。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及军事联系。国台办发言人星期三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夹洋自重、图谋损害国家主权的作为，将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反对。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加州的一家法庭最近驳回了由三名前谷歌女性雇员所提起的集体诉讼，引发了全美对硅谷科技领域性别歧视问题的关注。但是一些男性权益人士认为，这场由女权人士发动的科技妇女运动走得太远。有关详情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发来的报道。
位于旧金山的加州高等法院日前驳回了一起针对硅谷高科技巨头谷歌的诉讼。这起由三名前谷歌女性雇员在2017年9月份提起的集体诉讼指称，过去四年间，该公司几乎所有工种的女性雇员得到的薪水和晋升的机会大大少于该公司从事同样或类似工作的男性雇员，在薪酬和招聘方面构成性别歧视。起诉方律师詹姆斯·芬伯格介绍了他们的法律依据。
That violates a California law called the California Equal Pay Act.
这种做法违反了加州同工同酬法。该法律规定，从事相当或相同工作的雇员有权享受同等的薪酬。我们还提出，与男性雇员相比，谷歌公司把女性雇员纳入了薪酬较低的工作、职位、等级以及薪酬水平，从而违反了加州公平就业与住房法。这项法律禁止把女性归入低层薪金级别，因为有些政策或做法看似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对妇女造成了差别影响。
但是加州高等法院以诉讼过于空泛，无法代表谷歌公司所有女性雇员为由驳回了这起诉讼，但给起诉方30天的时间提交仅限于遭受歧视员工的新诉状。芬伯格律师表示，美国劳工部联邦政府合同符合项目办公室对谷歌公司遵守平等就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审计，结果与他们诉讼反映的问题是一致的。他说
The Department of Labor'sOFCCP did an audit of Google's Mountain View headquarters for the year 2015.
联邦政府合同符合项目办公室2015年对谷歌公司山景总部的21000名雇员的数据进行了审计。他们使用的数学上的回归分析法对从事同类工作的人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工种中，女性的薪酬都要低于男性。所以我们的当事人并不属于异常现象，他们代表了谷歌公司中与男性从事相当或相同工作但薪水却低于男性的大多数女性雇员。
谷歌公司新闻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迄今没有予以回复。法官并未判决谷歌公司胜诉，而是让起诉方提供具体合理的内容再重新提起诉讼。华裔主管鲍康儒2015年起诉硅谷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英一案的判决，曾经在全美，特别是华裔中引起巨大轰动。鲍康儒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和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可谓华裔学子中的佼佼者。鲍康儒指控他的原雇主凯鹏华英性别歧视，未能采取合理步骤避免性别歧视，以及通过不给他晋级和将其解雇的方式进行报复等，要求在旧金山的加州高等法院判予1600万美元的收入损失以及1亿44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但是审理此案的陪审团驳回了他提出的所有指控。之后，鲍康儒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入了他新出版的一本书，书名是《重新设定：我为职场包容和持久改变的奋战》。一些专家指出，虽然鲍康儒一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与上述案件不同，而且这个案子最终败诉了，但是他在全美引起人们对硅谷科技领域中性别比例失衡以及女性工作条件的广泛关注。鲍康儒的律师埃伦·埃克塞尔罗德在回忆这起案子时指出，此案产生的社会效应远大于金钱赔偿。他说
：“The fabulous thing about the case was they were so heavily covered in the news industry
It really engaged a lot of people in the issue of what's going on in the venture capital world with regard to women.
此案产生了一个极好的效果，它得到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使很多人开始关心风险投资领域中的女性问题。大多数与鲍康儒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提出的问题，从未引起公众关注和讨论。鲍康儒不肯拿庭外和解费，而是选择在法庭上一决高低，以提高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为他拍手叫好。
埃克·塞尔罗德一直关注硅谷科技领域的就业状况。他说，深具规模的大企业中，女性雇员的人数和薪酬待遇要高于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和新进募股公司。格里格里·安德森曾经是科技巨头雅虎汽车版面的编务总监。2014年，他起诉了原雇主雅虎公司，理由是公司将其解雇违反了联邦法律《员工调整和再培训通知法案》，构成不公平商业行为以及性别歧视。安德森说
：“It's only when you're only looking at one gender to fill a position, or when you state that you're looking for a female, as they did for Yahoo Autos。
如果你在填补一个空缺时只考虑一个性别，或者表示只招聘女性，就会出现问题。这正是他们对雅虎汽车版面所做的。他们解聘了两名男性，让一名女性来填补这个空缺。”我认为女性完全有能力撰写汽车专栏，就像男性与女性一样，同样有能力撰写时尚专栏一样。这不是问题所在。就我的案子而言，雅虎解雇男性雇员是为了给招聘一名女性雇员让位。
但是雅虎公司反驳说，安德森被解雇是因为他业绩糟糕，而不是因为性别的原因。2016年，圣荷西的一个联邦法庭做出了有利于雅虎公司的判决。目前这个案子已经上诉到设在加州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些男性权益人士指出，由女权活动人士开启的科技妇女运动在推动科技领域的性别平等方面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让男性雇员受到了歧视。一些极端主义组织甚至推动男性全部分离主义运动，限制与女性的接触。安德森认为这个建议非常荒唐可笑，而且与当今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他认为人们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在职场上不相互歧视并且和睦相处的方式。
I think that tha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and shouldn't happen. Men and women can work together just fine.
我认为这种情况永远不会，而且也不应该发生。男女之间可以在一起工作得很好，但是如果确有歧视问题，就应该讨论并且加以纠正。
目前谷歌和雅虎的上诉案件都在等待进一步的判决。法庭做出什么判决，不仅对硅谷的科技领域，而且对全美职场上性别歧视问题都将起到借鉴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科技新闻方面，很多人听说过喝咖啡的各种好处，但是新的研究再次证实，咖啡是健康饮料。不过伴随咖啡饮用的其他习惯却不在健康之列。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最近总部在美国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在中国上海开设了它在海外门脸最大的咖啡店。该店占地2700平方米，员工超过400人，最好的显示了咖啡在全世界的冲击力。咖啡店受欢迎，因为咖啡有益于健康。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益处是不容置疑的。
There are some headline benefits, such as a lower risk.
咖啡具有些显著的益处，例如可降低任何原因造成死亡的风险，可降低死于心脏病和血栓的风险，罹患心脏病的风险。而要最大限度的受益，最好每天喝3到4杯咖啡。
通过对之前201次有关咖啡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南安普敦大学医学专家发现，喝咖啡还能减少罹患肥胖症、肝病、老年痴呆甚至某种癌症的风险，但怀孕或骨质疏松症患者除外。科学家指出，他们的研究仅限于咖啡，不包括喝咖啡添加的其他辅料。
It's not about the sugar.
研究不包含糖粉、糖汁、饼干、糕点等的作用。我们敦促每天适量喝咖啡，也就是喝3到4杯的人继续享受咖啡，但要尽可能健康，因为有关糖和糕点的其他食品的健康信息仍然适用。
专家认为，喝咖啡最大的好处是抗拒肝脏疾病。研究人员计划展开将咖啡用于治疗肝硬化的临床试验。 对一些咖啡粉丝来说，在另一种条件下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就是喝咖啡时有宠物在近旁。
Pets are not only good for our health.
宠物不仅对我们的健康有益，还能为我们的财富做贡献。特别是如果你把它们放在小型商业环境中，以此吸引顾客来这里玩赏宠物，它就能更好地创造商机。
看来咖啡店经营者要注意了，在店里放养宠物，也许能让你生意兴隆，还让顾客获益更多。美国之音普地奇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